中國現肺炎支原體感染，多院就診者人滿為患。習近平特訪中國央行有何用意？美國準備撤離600,000在以色列的美國公民。英偉達籌款援助以色列員工，網上虛假詐捐橫行。美國說中共可以用於攻擊日本的導彈數目增加一倍。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0月25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正式開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評的保健品三高代謝寶，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夠等，三高問題越來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謝問題。這款從台灣熱銷到美國的保健品結合了多種天然精華，真正做到一加一大於三的效果。詳情請點擊下面的 link 或者致電北美熱線電話，讓三高代謝寶幫助你邁向更健康的生活。中國大陸多地最近爆發肺炎支原體感染，從小孩到成年人蔓延，多地醫院的發燒門診擠滿了求診的人。加拿大公立學院中醫教授 Jonathan Low 表示，或者新冠肺炎和支原體肺炎同時傳播。鄭德報導。
北京市民王先生在結束清零政策後已經三次被感染新冠病毒了，這次在肺炎支原體感染大流行中他再次中招。他形容自己就好像白老鼠一樣，經歷了多次換藥過程，从西医转到中医，再从中医转回西医，最后他服用了阿奇霉素后症状才得到缓解。他说，现在都去联医，我都快两个月了还未好，我就是咳、喉咙痕、肝痛，不停的吐痰，根本就咳不出，我都不能够开口讲嘢。他讲一句话饮一啖水干到那种程度，都是那种刺激性的咳。现在是什么状况？就是你要没有感染到你都不好意思讲话，你说我戴了口罩都不好意思，为什么呢？人家都传染了，就你没有传染，就这种感觉，大家都传染了，那三年封控真倒霉，现在传染厉害了，连提都不提，就这三年钱没了，工作没了，物价猛涨，人心越来越坏。据河南大学健康部报道，近日河南省儿科医院医务部主任周一博接受六媒采访时表示，在以往医院的三个院区每日门急诊量主要维持在700人次左右，而近期每日门急诊量持续在1000人次以上，其中呼吸道疾病患者占了一半，因此医院临时增设11个儿科专家晚间门诊，缓解儿童就诊压力。由于该种患者情况和其他病原体感染不同，治疗疗程比较长，导致医院运转起来压力更大，新增的晚间门诊或可能会持续整个冬天。据前江晚报报道说，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大厅在早上8:30就进入满载模式，住院病房已经饱和，还有很多患者等待住院。今年肺炎支原体感染持续的时间很长，患者症状包括反复咳嗽、持续发烧，甚至有一位10岁患者肺部出现黑色小空洞，部分肺坏死。中新网报道说，中秋11长假期，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珠江新城院区发热门诊亦遇到了类似的千人患者潮。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乔立森刘表示，好多媒体说今年是肺炎支原体感染流行年，这个亦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清零政策结束，他一躺平放开之后，好多大陆同胞都被感染了新冠的变种，导致免疫功能低下，而且国产疫苗质量亦确实不得。再一个，好多疫苗包括全球的疫苗，它的效价就是它持续打一次产生抗体的时间亦就平均3个月。实际上新冠还在社区传播，这样疫苗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这个免疫功能下降，导致被支原体创造了条件。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适的解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国内滥用抗生素的问题。 长期造成的习惯，国内稍微发啲烧，两三日不退就开始上抗生素，实际上导致耐药，一旦耐药之后导致病情延长。2014年有个研究报告，全球不同地区，比如说阿奇霉素耐药性好像美国只有 10%， 中国可以达到 90%。 第三点，它是个复合性感染的问题，因为目前医院官方不愿意同你测新冠病毒了，政府宣布我们伟大胜利了，所以一般都不测。实际上最近我接触的加拿大这边病人也是很多赶上这一波的，全家感染，很多都是阳性的，但是我们很透明，不用心慌，坦然应对。很多人经历过，比如说五日就控制，有些老人家可能有些咳啊，通过休息可以配一些自然的草药食下，他就控制了。对大陆同胞来讲，这个还是不太透明，造成大面积的传播，因为没有警惕意识，造成可能全家都被感染了。据悉北京儿童医院的走廊大厅到处都是输液的孩子，很多小孩上学的时候被感染了支原体肺炎，甚至有些班只有10个小孩上课。乔立森刘教授进一步指出，其实一般的支原体肺炎好像普通的，以前的发病率没那么重的，因为它很容易被抗生素杀灭。再一个，它的病情呢，一般不会出现大白肺，什么黑洞啊，对肺的破坏这么严重的，一般达不到这个程度。我们记得2003年 SARS 爆发的时候，当时中国医科院入边有个洪教授，他说没事不用担心，当时他为什么讲得这么轻松呢？他可能确实在那个患者身上检测到支原体，他认为那个就是支原体肺炎，支原体肺炎用一些抗生素就好了，没那么严重。实际上当时他就没有检测到那个病毒，这个也提醒我们，其实两种可以共存的，你不查那一种，但是那个病毒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
24号，彭博社消息人士指出，习近平在10年前就任中共领导人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央行，消息引发关注。据悉在当日晏昼，习近平和副总理何立峰等中共官员一起参观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时何立峰和其他官员共同视察了主权财富基金的工作区。请听报道。
外媒知情者说，习近平此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3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句消息传出之际，中共24号发布声明宣布，任命技术官员蓝佛安成为中共财长，前财长刘坤受到撤换。对此，彭博社认为，习近平史无前例的访问财政机构反映出对中国经济的重视。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外国媒体关于习近平这一轮做法的消息和观点有点幼稚。资深财经评论人士杰森博士向希望之声表示，如果习近平真的想要了解外汇储备和经济问题，可以叫下属将财政报告送上来，亲自到央行和有关部门去参观，并不会让他了解更多的财政状况。他不是去那个地方看，有什么好看呢？都在数据那里，给他个报告，告诉他现在外汇储备是几多，有几大的危机，里面外汇储备成分是什么，这个才真的可能展示出危机。他不用去那个当地去看。到目前为止，关于习近平出访的细节并没有获得公开，有关情报反而是英文媒体提前传出，亦是在同时中共高层将和监管机构以及银行家一起在下个礼拜召开闭门金融政策会议。杰森表示，彭博社说习近平表现出对这几个经济领域重视，他向市场说这个是经济利好消息，实质不然。其实在我来看的话，反而是一个利空消息，因为整体来讲，习近平意思是说他要关心经济了，因为他本人真的是不懂经济的，他一旦开始细渣，那经济就更恶劣了，他不介入还好，他一介入这个经济就惨了。有分析认为，最新的消息可能反映了习近平准备强化金融行业的统一领导。杰森认为，习近平首次参观央行实际上只是做个样展示姿态，他亦就是摆个姿态， 佢参观嗰度其实都系姿态，佢就系摆出一副佢开始重视经济嘅咁样一个概念。但系其实呢个消息，如果佢真嘅开始细揸经济嘅时候，咁就更惨啦。中国经济已经够差啦，佢插手就更差。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处于加入世贸以嚟最差嘅状况，地方债危机迫在眉睫，全国多个省市地区政府出现公共单位、公务员单位薪资发唔出，政府债务危机难以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调控的后续方案引发关注。旅美经济学者程晓龙此前评论表示，在恒大之后，碧桂园等地产公司相继爆煲，如果中国政府依赖发放万亿的主权债，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房地产和地方债问题，只能够短暂援助地方政府渡过难关。
10月24日，美国官员表示，美方正在制定一个大型撤离计划，一旦以色列地区爆发全面地面战争，当局需要帮助多达600,000美国人撤离以色列。请睇报道。
近期由于以色列准备向加沙走廊派遣地面部队，美国方面认为这个问题对该国境内构成威胁，因此讨论大批美国公民撤离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只是基于最坏形势的考量。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拜登政府认为不对所有事情制定计划是不负责任的，撤离全部美国人的计划属于其中一环。报道指出，美国、英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有可能使用驻扎在东地中海的美国海军舰艇撤离中东公民。美国国务院指出，目前以色列大约有600,000美国公民，其中很多人拥有双重国籍。10月7日开始，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入侵，造成以色列1400人丧生，导致多个国家的公民受害。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目前的局面令人担忧，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地区对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的袭击可能会大幅升级，因此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处于有利位置。上个礼拜，美国政府警告全世界所有美国公民关注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加剧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五角大厦官员说，上个礼拜驻扎在中东的美军受到了13次袭击，其中包括单向无人机和火箭的打击。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伊朗的影响，因此美军准备增加地区军事存在，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权益。
以哈战争后，英伟达在以色列工厂的一名员工被哈马斯绑架，这间公司宣布向3300名驻以色列员工增加奖金，还为以哈战争筹集1,000,000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但同时，媒体和网络安全公司都发现各大社交平台和网络上出现了不少虚假网站和电邮，正在利用人们的同情心骗取捐款。请看报道。
据 Insider 24日报道，辉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将为该公司在以色列的员工提供帮助，并且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护理包和临时住所。黄仁勋还表示，辉达正计划在本月底前筹集至少1,000,000美元的员工捐款，支援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工作。该公司在过去两个礼拜已经筹集450,000美元。至于黄仁勋个人捐款，就将与公司分开。同时，随着很多公司和合法的慈善机构为以哈战争的受害者募捐，诈骗者亦正利用此事收集捐款。据 Blipping Computer 23日报道，在前身为推特的 X 电报和 Instagram 上，都能发现有诈骗者列出可疑的加密货币钱包位置，并引诱受害者向其捐款。这些诈骗者会通过发布受伤士兵、妇女和儿童的悲惨照片来唤起民众的情绪，想办法引诱他们进入人道主义捐款，以支援正在进行的中东危机的受害者。只是这些账号列出的加密钱包位置来源可疑，并没有得到官方慈善机构的认可，因此很可能是骗告。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说，他们发现500多封诈骗电子邮件， 并宣传帮助受害者的欺诈性网站。诈骗者倾向于寻求比特币、越泰方、泰达币和莱特币等类捐款。业界呼吁为了避免诈骗，民众在捐款前要记得彻底检查网站，并上政府网站查询合法性，而慈善组织的合法性同样可以通过访问各国政府的慈善登记册来验证。
10月24日，根据商业内幕报道，美国国防部警告称，中共增加了远程导弹库存，使 DF-21 飞弹的供应量增加了一倍，在去年年底达到1000枚。请听报道。
这种导弹可能会造成袭击日本的武器，同时使中共更有能力威胁美国基地。美国军方的数据显示， DF-21 导弹的预计射程为1000到3000公里，这个距离对关岛美军基地来讲有点远，威力不足，但是可以覆盖日本本土。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地缘紧张局势加剧。 DF-21 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中共首次利用，在那个之后经过了各种改造，类型包括核子系统、常规系统以及对地攻击或者反舰系统，亦可能会用来打击航母。美军防备这种设施是因为希望令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远离威胁。业界怀疑导弹打击航母的成功率，但是担心会令航母的战斗群受到导弹影响改变线路。2017年兰德公司评估说，中共为了针对美国的关键设施，特别是在日本的设施，致力于制造数千枚精确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当局此前的武器威胁到台湾和南韩，但是无法打击日本。五角大厦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增加能够打击日本本土各地美国目标的导弹储备，很可能是一种公开威胁，这个是在中美关系近乎冰点的时候进行的。五角大厦在中国军力报告入面写到，2022年中方基本上否认、取消并忽视了美国反复出现的双边接触和国防部的沟通请求，这种情况在今年继续持续，并且中方的胁迫性日益增加，作战行为变得危险。美方非常担心延长军事误判问题的发生。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